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好。
好，
我相信我们刚刚这一个钟头，实在是让我们心里面感到非常的喜乐，也非常的满足，因为实在是看到有这么多的孩子，还有大人们，从小到大，他们能够异口同声的在那里来传扬这大好的消息。实在是盼望今天晚上这个时间，不单单只是刚刚那个钟头呢，能够叫我们心感到喜乐，能够叫我们的心感到满足。才是盼望借着接下来这短短的几十分钟时间，让我们每一位，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我们能够得着神所为我们预备好最好的礼物。这个礼物能够叫我们一生一世都能够像刚刚那样的一个钟头那样子有满足的喜乐。我们先来读一处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在刚刚的诗歌还有信息当中啊，我们多次的提到这一处的经文，但是愿意让朋友们能够清楚的知道这处经文从圣经的原来的话语是怎么样子对我们说的。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节，这是在差不多2000年，离现在2000年前的时候啊，在那里神的一位天使对当时在伯利恒附近的几个牧羊人，他们所宣扬的一段好消息，他告诉他们说，不要怕，看哪，我报给你们的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里让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当神要向人说话的时候，他乃是先让我们知道一件事，叫我们不要害怕，因为照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每一个人，在我们一生的当中，我们都经历过许许多多坎坷崎岖的道路，我们也常常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害怕，但在这里神的使者告诉我们说不要怕，因为他要告诉我们神所要说的一个大喜的信息，而这大喜的信息呢是关乎万民的，不单是讲给当时那几位牧羊人听的，也不单是讲给当时那个世代所有的人听的，他也是讲给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每一个人所要听的一个大喜的信息。这是一个 message of great joy， 那个喜乐不单单只是叫我们能够一个晚上有喜乐，它能够叫我们一生一世都满了喜乐。就是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这位救主就是主基督。我们再下一节，他说你们要找到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的天使，就同着那天使，大队的天兵同着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想请大家，我们一起来把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同声的来读一次。好，一起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喜悦的人。所以在这里啊，天使，神所差的天使向万民，向今天在座的包括我们每一位，在宣扬一件大喜的信息，而这大喜的信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关系的。在这里使者，神的使者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为什么我们会惧怕？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你们都曾经惧怕过，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惧怕？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知道已经，我们即将靠近这第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尾声，这2009年对全世界来讲，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不平安的一年。根据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告诉我们，这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是从2000年到2009年这十年，可以说是在美国的股市的历史上，200年历史当中是最悲惨的一年。不仅如此，我们知道过去这十年光光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都让我们看见这世界实在是在动荡，在这世界当中实在是没有平安。我们知道在2001年的时候发生了911的事件， 接着又在我们休斯顿这里，我们特别经历到那能源市场的崩溃的危机。接着我们看见有伊拉克的战争，有阿富汗战争，在纽奥良那里有 Katrina 的飓风，在休斯顿这边我们也经历了那个艾克的飓风的伤害。再过不久，我们也看见整个美国，不仅整个美国，在世界许多开发的国家和未开发的国家都发生了那个房贷的危机。不仅如此，在08年的时候，我们看到那金融的海啸的冲击，直到今天还在冲击着许许多多的家庭。接着美国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失业问题啊，在我们当中啊，或许我们所知道的还不多，但是我们知道在全美国当中，那失业率已经仅次于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一段的失业的情形。当我们面临这样许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禁要想，今天晚上虽然在全世界，在许多地方我们知道有许多的人在那里庆祝圣诞夜，在欢度圣诞节，但是我们实在知道在人们的心中，我们实在是有一个渴望，有一个盼望。盼望什么？就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个真实的平安，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里头，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里头，我们心里头能够有一个踏实的平安，而借着这样的平安，能够在我们在环境动荡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有一个把握。今天人们心里面也盼望能够得着许多的礼物，就像刚刚我们前面孩子们唱的诗歌，实在是看见在这个圣诞节里头，许多的世人他们已经把圣诞节当作是一个收到礼物的一个快乐的日子。但是人们尽管收到许多的礼物，但是那个满足和那个快乐不过只是一下子就过去。虽然人还是收到许多他们所心爱的礼物，但是许多的人却不能够认识，也没有得着那爱我们的神所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那最宝贵的礼物。这不最宝贵的礼物，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所告诉我们的，就是神所向世人所要宣告的那大喜的消息。因为这大喜的消息乃是在2000年前，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我刚刚晚上在听到这许多的诗歌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是非常的受感动。因为我今天已经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虽然我曾经抵挡拒绝神，曾经拒绝神所要赐给我的这宝贵的礼物无数的次，但神并没有放弃我，他仍然用他那不止境的爱在那里等候我，等候我来回转来归向他。当我蒙恩以后，我来思想这位神的独生爱子，他原本在天上神荣耀的宝座上，在那里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美好，但他竟然为了愿意爱我们这些罪人，来到这污秽的世界。当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是满了感恩。因为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知道这个世界对神来说有何等的污秽吗？人心里面所存的，人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人嘴巴里所说出来的话，人手里所做的事情，是何等的污秽。但是这位荣耀圣洁的神，他愿意为了爱的缘故，他愿意谦卑来到这个世上，来到世上成为一个微小的一个婴孩。当神为了爱来寻找罪人的时候，来到地上，我们看见一件很稀奇的事情，这位荣耀的神，宇宙万有都是他所造的，他原本可以为他的爱子预备一个很舒适的地方，但是我们看见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他却选择了那一个马槽。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我们的父母亲或是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都何等愿意盼望为我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给他们有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一个舒适的一个居所。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发现在地上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他所爱的人，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预备一个住处。当我想到那一天晚上，主耶稣肉身的父亲母亲约瑟和玛利亚，那时候玛利亚怀着身孕， 即将要生产，他们到了大卫的城伯利恒这个地方，他们要寻找一个暂时居住的所在。他们一个一个的客店去敲门，但是一间一间的，一个一个的人对他们说 No room， 没有空处。再到下一个地方还是没有空处，再到下个地方还是没有空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并不在意他降生在马槽，他为了爱罪人，他愿意降生在马槽，但是他更愿意所愿意寻得的一个居住的地方乃是罪人的心房。所以晚上愿意借着这段圣经和大家一同来思想那降生在马槽的救主，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何等大喜的信息，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刚刚提到这位降生马槽的救主，他的名字叫做耶稣。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圣经所用的耶稣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神，这位神呢是拯救的神，他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头拯救出来，这是耶稣的名字。让我们看见这位创造宇宙万有、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这位神，他是一位拯救我们的神。在罗马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19节告诉我们，关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神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对一个神所造的人来讲，知道有这位神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一位神，因为神的事情他已经显明在我们的心里头。虽然我们头脑或许我们不明白，或许我们的知识叫我们不能接受，但是在我们的心灵里头我们都知道有一位神，他创造了宇宙万有，并且他靠着他的大能呢来叫这个宇宙万有能够在那里很有规律的在那里运行。圣经的明证也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神所造的万有，借着神所造的人，借着神所造的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叫人无可推诿。我们实在是认识到神的永能。当科学家越来越发现到宇宙是何等的浩瀚、何等的奇妙的时候，科学家都不得不俯伏敬拜在这位创造的真神的面前。或许他们可能不知道哪一位，但是他们都不得不俯伏敬拜，说宇宙实在是太奇妙了，这位创造的主宰实在是太伟大了。神的永能和神性，神的性情，一切的美好，也叫我们的人，叫我们人呢心里面都非常的切慕。我们人呢也能够明白神的本性，神是爱，神是圣洁，神是公义，神是真实的。所以让我们看见关于神的事情实在是人所不能推诿的。但是我们知道在人 的当中有一个抵挡神的一个势力，就是魔鬼撒旦，在人的心里头放下一些叫人呢能够被迷惑的一个意念，就是说没有神。我简单来跟大家把这件事情简单的提一下。像唯物主义所说的，他们认为说没有神，一切都是物质，人死就如同灯灭一样，人来到世上无论是或长或短，时间到了就像物质一样，就像一盏灯一样，灭了就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人死如灯灭的唯物主义可信吗？有一位研究并且他是信奉这个唯物主义20多年的共产党员，他后来他这样的做一个结论，他说整个唯物主义的理论的基石，整个唯物主义他整个理论的那个根基，不过就是一个不可以被证实的假设。就让我们看见这实在是不能够让我们能够来信服。而这本圣经就是大家可能都不陌生的圣经，乃是神对人所说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可靠吗？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当中，以赛亚书基本上是在距离现在差不多是2700年前所写的，也就在主耶稣诞生之前差不多700年前他所写的。在以赛亚书第40章22节那边告诉我们，神 就这位创造宇宙独一的真神，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那我们说这个经节写在圣经当中有什么稀奇？如果我们知道人类到什么时候才认识到地球不是方的，地球乃是一个圆的，是一个球形，也不过在几百年前世人才能够明白这件事情。但在圣经以赛亚书，距离现在2700年前，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已经把这件事情写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神的永能和神性叫人无可推诿，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在2700年前，圣经让我们看见地球乃是一个圆的，是一个球形。在圣经中另外有一卷书叫做约伯记，距离现在大约是3500年前所写的。在约伯记26章第7节那里告诉我们，他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他将大地悬在虚空之中。那我们说这个也不稀奇，是不是？今天我们每个人大家都看到那个太空总署的几张照片，哦，原来那个地球呢怎么样，就实在是悬在那个 space， 在这个太空中间嘛，一点都不稀奇。但是这个事情人类什么时候才知道的？我想不过是几百年的历史。但在圣经3500年前，在约伯记当中，神就让我们清楚地记下来说，神将大地悬在虚空之中。圣经当中还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也是降生在哪里？大卫的城，在伯利恒。这是距离现在差不多2000年前。在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之前大约700年的时候，神借着他的先知弥迦，在圣经的弥迦书当中，他也记载了说，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为最小的，为小的，但是呢将来有一位要从你那里出来，就是先知呢在那里，在主耶稣还没诞生之前700年，就在那里做一个宣告，做一个预言，就到一个日子的时候呢，会有一位君王呢，要在以色列当中，要在伯利恒那里呢，要在那里掌权，而他的根源呢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那这句话是指着谁说的呢？所以让我们看见这本圣经是神所向人所说的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准确的。如果大家有一些问题的话，有一方面这方面的书呢可以帮助大家来认识。但是呢这件事情基本上叫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当我们真正来认识圣经以后，你发现圣经上所说的所有的事情，特别是在预言方面，神所说的预言都一一的应验，不是十个二十个，乃是几百个预言，跨越的时间从几千年到几百年，你发现它一次一次的准确的应验，让我们看见这本圣经实在是神所向人说的话。所以在这本圣经当中，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不晓得今天在座的，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福音朋友，我不晓得你们会愿意相信那唯物主义所说的人死如灯灭呢，还是你们越愿意相信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所说的人死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对我来讲，过去这十几年当我在研究读圣经的当中，我看见圣经当中充满了许多客观的证据，是一一的能够被证实，能够被印证的。所以对于这个问题，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对于这个命定的结局和审判，我们心里头有真实的把握吗？这个审判是关系，是根据什么事情来审判呢？还是根据人有没有罪？那我相信在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我想大多数的人，可能是全部的人呢，我们都没有坐过牢。但圣经上所说的罪是讲这个意思吗？不是的。圣经上所说的这个罪，它的原来的意思乃是说 miss the mark， 就像是说当一个人拿起一个弓箭，他要把这个弓箭呢要射到那个箭靶的中心，这个弓箭呢当从弓箭手中所离开的时候， 这个弓箭应该是射中的地方呢是箭靶的中心，但是呢当这个弓箭如果射歪了，没有射中那个靶的中心的时候呢，这个叫做圣经上所说那个罪的意思。所以在神所造的人身上，意思就是说当初神造了人的时候，神是按照他自己的荣耀形象所造的，意思就是说神造人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有一个目的，有一个计划，就像是那个靶的中心，但是神愿意人呢能够怎么样，像神一样能够把神的本性，把神的良善，把神的真实，把神的纯洁，把神的爱能够彰显出来。但是人失去了这个目标，人因着犯了罪了以后失去了这个目标。罗马书3:23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到神的荣耀。这世人是指着谁？指着每一个从父母所生的每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因为我们怎么样，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没有办法达到神起初造人的那个目的，那个目标，那个叫做罪。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概念跟世界上的概念不一样。我们世界上的概念是说我们犯了罪我们就成为罪人，但是在神的标准里头让我们看见我们人是因为生下来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心里面不服气神所说的我们是罪人的话，我们家里啊孩子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对孩子的观察呢就比较有点经验。我问大家有没有哪个父母亲会当孩子2岁3岁的时候呢，从小你教他什么？教他说谎。有没有哪个父母亲会这样做的？2岁或3岁，我想不会。我想孩子2、3岁的孩子呢，没有父母亲会教他说谎的。但是你发现孩子身上怎么样呢？不用教他就会，是不是？有一天妈妈圣诞节很多朋友送了很多巧克力放在桌子上当那个装饰品，不能吃的。妈妈跟孩子说，2岁的孩子，这巧克力不可以吃，吃饭以前不可以吃，吃完饭再吃。那孩子呢看到巧克力眼睛就发光了，就整个人就被迷上了，就在那晃来晃去呢，就靠近巧克力，越晃越靠近巧克力。怎么样呢？趁妈妈不注意伸手拿了一个巧克力往嘴巴里头塞，就妈妈发现了，妈妈跑过来问他，诶，你有没有吃妈妈说不可以吃的巧克力啊？他巧克力还没吞下去，嘴巴还鼓着，没有。你说孩子会不会这样子？我相信会的。我想如果你注意的话，就是2、3岁的孩子，父母没有教他们说谎，但是呢你发现罪性在他们里头，他们从小就会说谎，是不是？另外再举个例子，我想在学校里头也没有人教我们尊敬，没有人教我们骄傲，是不是？但你发现在公司里头啊，上班的人啊，比如说我们辛苦工作了一年加班，特别现在这个不景气的时候，我们很怕被公司给裁员，所以我们需要加班就加班，需要努力就努力，尽我们所能的好好的工作，就感谢主啊，到了年底怎么样，好，老板说把我们叫去了，给我们加薪30%，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我想如果今天有老板叫给我们中间哪一个人了，说好今年给你加薪30%，我想我们高兴死了，是不是？高兴得不得了，哎呀心里面真是高兴。就回到座位上，旁边的同事跟你讲说，哎呀你知道怎么样吗？你说不知道，他跟你说刚老板给我加薪了50%，你发现你心里头怎么样？马上就不是滋味了。这些东西人的罪性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们生下来这个罪性就在我们里头，乃是因为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他们在我们的天性里头就带着这个不能够彰显神，不能够荣耀神的这个罪性在我们身上，不用人教，生下来就是罪人。所以我们今天神说世人都犯了罪，还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神说我们是罪人，那是因为我们生下来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圣经上让我们看见神所认为的罪有许许多多，刚刚提到了撒谎也好，骄傲也好，自私也好，嫉妒也好，尊敬也好，贪婪也好，还有包括我们脑袋所想的，我们眼睛所看的，我们嘴巴所说的，我们手所做的事，你发现都不能叫这位荣耀的神能够从我们这个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 圣经告诉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神的话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死，既然我们知道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是有罪，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罪的结果、罪的结局、罪的审判就是死。这个死从两方面来说，第一，我们身体的死，我想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同意，有没有哪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不会死的？我相信不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罪的工价乃是死。不仅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会离开我们这个肉身的身体，圣经上所说的这个死有更可怕的一个层面，乃是说到我们的灵魂这个生命永远的灭亡，永远的沉沦，永远的与神隔离，因为罪的缘故。也因为这个罪的缘故，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发现我们没有平安，我们不能够有那个满足的喜乐，我们有一种恐惧，说不出的恐惧，我们有不同的忧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的健康，我们知道到今天这个人类的智慧可以到了，已经到了，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一个怎么讲，那个巅峰的时期啊。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健康，对于保养顾惜我们身体啊，都非常的注意，非常的讲究。你就发现我们这个人啊，在健康的方面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我们希望能够叫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样健康一点，好叫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得久一点。但无论我们活得多长，我们都不能改变那罪所带来的工价，就是死亡。我们也花了好多的精神，好多的金钱，怎么样买保险，是不是？在美国最近那个参众议院，哎呀，那个非常热闹，他们怎么样那个医疗改革，是不是？为什么要改革？因为保费太贵了，我们都快负担不起了。你发现我们花了好多好多的钱怎么样买那最好的保险，那我问你们，你们需不需要用到你花很多钱所买的保险？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你就发现我们在健康上面，我们有一个不安，我们有一个恐惧。在孩子身上也是一样，这世代邪恶，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我们将来的孩子他们成长过程当中会碰到什么样的危险，遇到什么样的试探。我们也尽我们所能的希望孩子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但是你发现我们心里面始终有一个不安的感觉，有一个忧虑在我们心里头。我们的工作也是如此，有工作的人呢怕失去工作，没有工作的人呢怎么样怕找不到工作。你发现神实在是震动这个世代，好叫今天的人我们能够醒悟过来。无论是健康也好，无论是孩子，无论是我们工作也好，你发现都给我们带来的都是忧虑，是重担，是那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努力工作为的是什么？我想今天在美国我们大家都很努力工作，为的是什么？我说为了退休，是不是？我们怎么样子好好工作，然后能够好好存钱，将来可以退休。那退休了以后呢，我们等什么？你可以每天打高尔夫球，你可以每天可以吃山珍海味，但是有一个结局是不能改变的，就是圣经所说的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实在盼望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在你离开之前，你心里面有一个确据，有一个把握，你知道你可以面对这个审判。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亏缺了神，我们都是有罪的，那谁能救我？谁能救我们？感谢主，就刚刚路加福音第二章所告诉我们这大喜的信息。为什么是大喜的信息？刚刚我们一个年轻弟兄告诉我们，他前面交女朋友他说可以高兴，或打电动玩具可以高兴啊，你就发现一次一次的，你发现那个喜乐很快就过去了，一次一次的那个平安又不见了。但在这里神差遣天使向世人要宣扬的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因为他不单单只是解决我们一个问题，解决我们两个问题，不单只是我们解决我们今生的问题，他连来世的问题 他都能够带给我们有那大喜的信息。这大喜的信息就关乎到谁能够把我们从那罪恶中，从那死亡中，从那审判里头拯救出来。这位能够救我们的救主是谁呢？他是那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我们刚前面已经说了，他乃是一个完全的人，是一个卑微的人，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有这样一个肉身的一个人。他来到这个世上，来到一个充满罪恶污秽、充满不义的一个世上。他来到世上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那罪恶的审判。谁能救我们？乃是这位神怀里的独生子。我们知道这位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我们的主耶稣，他原本他是与父神是同一合为一的，他原本是在天上荣耀的宝座里头，他原本是在父神怀里的独生爱子。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乃是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这位荣耀的神怎么样表明出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在地上所过的一生33年的时间，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他每一天的生活，他每一个的心思意念，他每一句他所说的话，每一件他所说的事情，都叫神的心意得着满足。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满足了这位神的心意。如果我们好好的读四卷福音书，在新约圣经的四卷福音书，我们看见在那里就记载了许许多多关于主耶稣来到地上，他长大以后在地上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许多的事情。他叫那生来瞎眼的人能够看见，他叫那瘸腿的起来行走，他叫哑巴可以说话，他借了五饼二鱼能够喂饱五千个人，他在海面上行走，他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他不是为了要表演给当时的人来看，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行这些神迹呢？那是要叫世上的人怎么样，叫我们今天的人能够看见他，只有他是神的儿子。当主耶稣在地上完全满足了神的心意之后，时候到了时候，他为着你我的缘故，为着世上罪人的缘故，他上了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他借着他的死，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他借着他的死，他流出他的宝血。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意思，神定义，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主耶稣的死有什么特别呢？主耶稣的死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知道，只有这位父怀的独生子是完全满足父神心意的，这位神的羔羊，只有这位主耶稣他所流的宝血能够洁净世人的罪。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说主耶稣他能够他的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呢？我们看见当他在十字架上背负世人的罪孽的时候，我实在是看见神将世上所有的人，叫我们一生一世，叫我们所有的罪恶，我们的罪孽，我们的过犯，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我们所看的各样的污秽，各样的罪恶，神都倾倒在他的身上。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背负了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父神掩面不看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为什么？为什么他不看？而是因为所有的污秽、所有的罪恶，都放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借着他的死，就是为了叫我们的罪能够得蒙赦免。他的死，就为了叫我们能够与父神重新的和好。他的死与世人不同的地方， 而是在于他死了以后埋葬了。我记得刚刚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告诉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不仅他降生的时候为婴孩，他没有一个住处，他只能住在一个在与牲畜在一起的马槽里头。他在地上的一生，他也没有枕头的地方。到他死的时候，到他死了以后，他连埋葬的地方都是借来的。但是感谢神，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以后，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在过去2000年历史当中，很多的人试着要推翻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但是我可以告诉在座的每一位，2000年以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主耶稣没有复活。相反的，有许多的人他们可以同作见证，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了。过去2000年历史当中，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没有一样的证据能够证明主耶稣没有复活。我相信过去2000年没有，在将来也永远不会有，因为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也正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看见怎么样，唯有他是神的独生爱子，他流的血能够照神所说的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一切的过犯。也因着神这位独生爱子，因着他的死，他的复活，让我们看见他被神称义了。因为神知道他的爱子是没有罪的，他是背负我们的罪担，他虽然死了，但是因着他的生命是没有罪，所以他能够胜过那阴间死亡的权柄，他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叫我们一切愿意相信耶稣的人，我们也可以与他怎么样一同的出死入生，死亡再也不能拘禁我们。因着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因着相信他，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因为神在看我们的时候，他乃是看见主耶稣的宝血。在所有相信主耶稣的人身上，神再也不纪念我们一生所犯的一切的过犯。我们的罪虽然诸如红沙，但是神怎么样，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他把我们一生的罪，过去所犯的，今天直到将来，我们一生的罪恶和过犯都因着耶稣的宝血，神不再计算。神看我们是没有罪的。相反的，因着相信主耶稣，神就把怎么样，把他的生命就赐给我们。主耶稣来，他说了这么说，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的复活就是为了要将他自己的生命，将那复活的生命能够重新的再赐给人，叫在人的心里头能够开始，能够回到神起初造人的心意里头。那我们如何能够得着主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呢？我们知道不是靠善行，也不是靠修行，乃是照着我们的本相。虽然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亏欠，但是不是我们变好了神才宽恕我们，神才原谅我们，神才接纳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乃是因着主耶稣的宝血，这是神为我们所有的罪人所预备一个最伟大却也是最简单的一个救法，就是借着神儿子的血，按着圣经当中约翰一书所告诉我们的神的话说，耶稣神儿子的血，神儿子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并且告诉我们，有了神的儿子，有了主耶稣，我们就有了神的生命。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在2000年前，从这2000年以来，我们看见这世上许多的人曾经听见这个大好的消息，他们听见这位降生在马槽里的救主，他们听见这位为着我们罪人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主耶稣。 但是我们却一次又一次的对他说，对不起，我没有空处，我没有空处为你。感谢我们的主，今天晚上再借着这一次的信息，他实在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有空处为他吗？虽然我们还不完全，虽然我们身上还有许多亏欠神的罪恶和过犯，但是在圣经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当我想到我从前听见这个大好的消息的时候，我当时的心是何等的刚硬，何等的愚昧，何等的骄傲。我一次一次的对这位爱我的主说，我没有空处，我没有空处。我心里头被许多的东西填满了，我不愿意接待这位爱我的主进到我心里来。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今天晚上他能够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有再一次的机会，让我们来思想这位为我们降生在马槽里的救主，这位为我们，为了爱我们，他愿意舍命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愿不愿意，在我们是不是还跟他说，我没有空处为你，还是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愿意来对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对这位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耶稣，对他说，主耶稣，请你进来，请你到我心里来，我里面有空处为你。我想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晚上这么多的信息，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主你是何等的爱了我们。主啊，何等盼望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人愿意打开他的心门，来邀请你住到他们的心房。主，你允许我们，你必不离弃我们，你永远都要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实在是盼望今天晚上，主，实在是有人愿意打开他心门来接受你，来住到你的，住到他们的心里。如果在我们当中有朋友们，你们愿意今天晚上因着主耶稣的爱感动你，你愿意接受主耶稣进到你的心里，请你与我一同做以下的一个祷告。你们可以在你们的心里头来这样子对主耶稣说，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爱了我这不可爱的罪人，感谢你为了我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主耶稣，求你今天晚上就进到我的心里来。主啊，求你住在我心里，你永远都不离开。主，求你带领我一生走平安的道路。主啊，感谢你借着你，我能够与父神和好。主啊，这实在是你当初降生在马槽的目的。主，愿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主啊，每一个人，主啊，都愿意邀请你来住在他们的心里。主啊，你要永远与他们同在，无论他们的难处有多大，主啊，你是他们的平安， 你必能够保守他们每一天的日子。感谢你爱了我们，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